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啊。今天啊，咱们关注一下一个大家最近以来啊一直都非常热议的话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话题。那么这个话题啊，就是关于打拳的话题。这个打拳两个字啊，我相信在座的年轻点的朋友对于这两个字恐怕都会会心一笑，都知道这打拳不是咱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啊武术的较量，而是一种啊心灵的对峙。这种心灵的对峙啊，早在100年前五四运动时期那就已经是堂而皇之的大行其道了。所以五四运动时期这种离婚的思潮，当时蹦出的各种各样的嘴脸，它这个影响一直延伸到今天。所以在我们这一期短短的非会员节目里边，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个核定本，一个是今年刚刚在西班牙啊圣塞巴斯蒂安这个电影节上获奖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啊现在已经被有关部门给扣押了。道理很简单，大家纷纷举报这部电影这个女一号，她在没有啊服刑期满的时候就参加了电影的拍摄。这已经违反了国家的相关的法律和法规，某种意义上讲这叫犯了王法了。你虽然获奖了啊，虽然符合这个打拳时代的主旋律，可是你犯了王法，这个就不行，对不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大家看到了啊，就是有一位非常红的女明星姚晨，就为了这部电影之前引发了舆论的巨浪，很多人就喷他。之后呢，在这部电影已经被有关部门定性为需要扣押的作品之后啊，姚晨呢又赶紧把自己在这个互联网平台上的帖子啊删除。这一前一后这个鲜明的对照，让大家觉得这件事儿啊必须得聊一聊。所以昨天新浪微博的热搜里边就出现这部电影的相关讨论。那么现在咱们还要请出另外一部作品，100年前公元1926年公开上映的一部话剧。因为那个年代大家知道啊，那个电影啊是非常稀缺的资源，那个年代比较流行的就是戏剧，哎，戏剧是开电影的先河嘛。当时有一部话剧，名字叫《潘金莲》，100年前呢。那么100年前的《潘金莲》和100年后获奖的这部电影，做一个小小的核定本，展现在大家的面前，让大家看一看。这个五四运动啊，实际上也一直没有远离我们，不用纪念，天天就在我们身边。而且从这个角度，我们不妨反思一下，这个五四运动，现在我们是五月份吧，对吧？所以讲五四运动不算是过时啊。这个五四运动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因为我们看了太多的鼓吹这个五四精神，甚至把五月四号定为青年人的节日。按说咱们这个国家是不鼓励青年人经常上街游行抗议政府的，但是却把这么一个运动给它高高捧起，对吧？所以咱们就更应该琢磨琢磨这五四运动啊，它到底是怎么回事，给咱们中国普通人带来了哪些福利，我们今天的某些好日子 是不是拜他老人家所赐。那么现在呢，咱们就来聊一聊100年前那部话剧《潘金莲》。首先得聊一聊当时的背景。当时的背景啊，正好是西风东渐啊，1917年、1918年、1919年这三年最明显。在这个文化思潮方面，有一本非常有名的领军杂志叫《新青年》。这个党的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以及咱们中国文坛的健将鲁迅先生，都是《新青年》的常客，甚至包括胡适先生也都是。他们看不惯这套封建礼教啊，鼓吹呢新思想、新思维、新思潮，其中把这个离婚推到一个非常吓人的地步。因为大家知道啊，这个婚姻呢、家庭啊，对于一个传统的中国来讲，它意味着什么？那是基石啊，那是根基啊，对吧？而且这些新青年的常客们，他们也知道，只有撼动婚姻家庭这个根基，才能把这个封建大家庭埋葬。哎，他们当时啊，集中引用了一位外国的啊女性主义者，也是一位著名的女作家，瑞典的艾伦凯的关于恋爱结婚的著名论断，就是大家都熟知的啊，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他这个论断是这么说的啊，无论怎样的结婚，一定要有恋爱才算有道德，如果没有恋爱，纵使经过法律上的手续，这样的婚姻仍然是不道德的。所以艾伦凯的这个论调一经被采用，那个时候啊，比较新潮一点的青年男女称呼这个恋人的关系啊，特别是称呼夫妻的关系，这个影响力一直到今天。你像我父母他们那代人啊，他们不是互相介绍说这是我丈夫，这是我妻子，他们统一用一个词，爱人，这是我爱人。而当年在北方中国，老百姓啊，家里边夫妻对外介绍一般都说这是我那口子啊，或者说这是我老头儿啊，这是我老伴儿啊，都是这种称呼。后来一律改成爱人啊，这个部队就更厉害了啊，部队都改成叫家属，这是我们家家属啊，就知道这是他老婆。倒是这个广东啊，南方一些地方还保持着啊老公老婆的这种说法。而且改革开放之后呢，这个老公老婆啊南风北渐，一点一点到北方来了。现在就是北方人也习惯管自己的另一半叫老公或者叫老婆，可是当年不是这样。从这个称呼的改变，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那场运动对人们的影响有多厉害。这个爱人啊，实际上某种意义上讲，他已经破除了婚姻的契约。顾名思义啊，我爱你或者你爱我，这个爱人才会成立，对不对？如果不爱你了或者不被爱了，这个爱人就解体了吗？所谓婚姻的小船说翻就翻，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最流行的是什么？杯水主义。哎，这个结婚呢、恋爱啊，甚至这个非常庄重的事情啊，比如说这个叮咣叮咣这种运动，那都是必须水到渠成的才行啊，对不对？以前在这个封建时代，那都是进了洞房以后才能叮咣叮咣。但是杯水主义呢，他就主张可以先叮咣叮咣，然后再谈别的，或者就叮咣叮咣。哎， 所以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思潮这个影响力绝对不能小觑。而话剧《潘金莲》就在这个大背景下产生了。《潘金莲》的作者呢叫欧阳雨倩啊，这人真的挺欠的啊，湖南人。他呢原来啊写过两部有名的话剧，一个叫《泼妇》。这个《泼妇》啊在当时影响非常大，这个就是完全是最早的一部打拳的代表作，就是全面歌颂这个女性破除婚姻家庭的藩篱啊，走向自由的这么一个题材。所以这个剧一出来之后，胡适啊这些人都叫好，说欧阳你可算是办了一件人事啊，啊，为咱们这个新思潮运动添砖加瓦。所以那时候青年男女都是争先恐后看这部叫《泼妇》的话剧。这名字起的有点啊挺奇怪的，实际上它是完全歌颂女性的。可是呢接下来这欧阳雨倩呢又来了一部话剧叫《回家以后》。这部话剧一公映，骂声一片，尤其是这女的啊必须得骂她。为什么？因为这部话剧啊，欧阳雨倩的屁股坐歪了，他又开始歌颂上这个封建礼教，这个封建婚姻了。啊，这个回家以后的剧情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就说有这么一哥们儿啊，他认识了一个姑娘姓刘啊，然后呢他跟这姓刘的姑娘就结婚了。可是呢这哥们儿老家里还有一个姓吴的妻子，所以呢他就想方设法利用省亲的机会啊，先回老家跟这个姓吴的原配离婚。哎，你不能找两个媳妇儿啊，这不行啊。可是他回老家一看呢，他下不了决心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原配的妻子啊恪守封建道德，恪守传统礼仪，一直在家替他尽孝。就他出门这么多年，这哥们儿的父母都是他的原配妻子一把屎一把尿的啊在那供养，把老人养的还非常好。所以这哥们儿到家以后一看这个情景，他人性未泯呐，对吧？中国有一句老话，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这已经不是滴水之恩了，是不是？然后你跟人家提离婚，你这还能叫人吗？所以他就陷入了沉思。结果他这新媳妇姓刘的这姑娘拍马就追过来了，就急了，你怎么不离婚呢？啊，你对婚姻还有没有点忠诚度啊？这就打起来了。打起来之后呢，这个新媳妇儿非常嚣张，因为她是新女性嘛，哎，她背后有一大堆的舆论的支持。而这位姓吴的原配妻子啊非常的克制，甚至做出了礼让。她对自己的丈夫讲，她说你也不用着急，不用上火啊，即使你跟我不在一起了，你的父母仍然是我的父母，这一点你不用担心。然后你自己去想，这两个女人你应该选择谁啊？你做出选择以后，我尊重你的选择。都已经是新时代了嘛，对吧？大时代了嘛，对吧？然后这哥们儿彻底蒙圈了。这个剧啊就演到这儿。所以这个剧出来以后，大家就开始骂这欧阳雨倩，说你这不是混蛋吗？你这个剧虽然没有往下演，可是大家都看明白了，合着这个传统的女性实际是占了上风了，对吧？又孝顺又温顺又通情达理啊，又懂得这个换位思考。而这个新女性姓刘的，这完全就是个啊不讲道理的人啊。所以大家就骂这欧阳雨倩， 欧阳雨倩啊，有苦说不出。后来他跟自己啊周围的这些好朋友们介绍了一下自己为什么要搞这部回家以后这部话剧的心路。为什么？因为他深深的从他自己亲妹妹的悲剧当中感受到了。他的妹妹啊，就是他三个妹妹啊，他第二个妹妹叫欧阳丽颖，毕业于师范学校，跟咱们伟大领袖都是一样，师范生。那个师范院校啊，大家知道历来是左派扎堆的地方，非常的激进，思潮非常的新。所以这个欧阳丽颖啊，就坚决拒绝家里给他的包办婚姻，我不用你们给我介绍对象，我自己去找。哎，也找了个姓刘的哥们儿，两个人就自由恋爱，最后结婚了。这个姓刘的哥们儿呢，到日本读上了日本最有名的大学帝国大学。这欧阳丽颖呢，就在国内等着自己的丈夫啊。可是后来等来等去，等来了一封信，她丈夫从日本东京给她发来一封信，告诉她啊，以前我爱你，我们是爱人，现在我不爱你了，我们不再是爱人了。这欧阳丽颖拿到这封信之后，当时就哭晕了。这欧阳雨倩怎么劝自己的妹妹也不行，就这个弯就始终没过来。哎，后来呢，这妹妹啊英年早逝，这件事情给欧阳雨倩极大的打击，因为她是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亲妹妹香消玉殒啊，所以她痛定思痛啊，她就在反思这个新式的婚姻恋爱和这个老派的这个东西到底孰高孰低。她为什么反思这个呢？因为大家知道吧，中国古代啊，对于婚姻有一个王法，这个王法叫什么？叫七出。我把这两个字写出来了啊，就是大家知道啊，封建王朝的时候没有离婚一说，只有这个男方休妻，这叫出妻啊，就是把妻子呢从门里头赶出去了，你不配跟我们家当媳妇儿。但是呢，当时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就叫妻出。什么叫妻出呢？就是当妻子犯下以下七宗罪的时候，你这个丈夫才能休妻，否则的话妻子也可以告官，无故休妻是不行的，知道吗？就是县官就管这事儿，都不用到这个中央省部级啊，不用到最高法院。这个妻出第一条，在家不孝顺父母，第二啊不生养，因为中国古代讲这个孝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吧？所以这不生养算第二大。第三，乱搞男女关系。第四啊，非常的凶妒，就是非常的凶暴，非常的嫉妒。哎，第五，有这种啊烈性传染病，恶疾嘛。第六，扯老婆舌，张家长李家短啊，到处就是乱说乱讲啊，搞的这个邻里关系啊，家庭关系啊，乱七八糟的。哎，这不行。第七，偷盗。你说你把这个夫家的东西偷偷的都运回娘家去了，这也不行，这也属于偷盗。哎，这叫七出。欧阳雨倩他为什么反思呢？他就反思在这儿，他说如果放在封建婚姻当中，他的妹妹欧阳丽颖这七宗罪没有一条犯， 她丈夫别说在日本，她就是在联合国，她也不允许随随便便休妻，因为妻子可以告她。可是这新社会它不一样啊，自由恋爱啊，我不爱你了，你就不是爱人了，对吧？一封信就把这婚姻给终结了。受损的是谁呀？无辜的一位呗，对吧？所以这欧阳雨倩他就写了这么一部话剧《回家以后》，结果这话剧一上映让人给骂的不行了，受不了了，骂的实在受不了了，所以他急了。1926年又来了一部话剧《潘金莲》，这一下子啊，又坐过去了，坐到这个左派那边了，因为左派力量大嘛，对吧？这潘金莲是干嘛的呢？就是专门给潘金莲翻案的。翻到什么程度呢？我以前给大家经常看这本书啊，大家应该有印象，史家胡同56号啊，我亲历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往事。哎，这个书里边就讲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1961年啊，距今多少年了？65年前，也是在这个五月份，周恩来马上又去参加这个五一劳动节这个庆祝活动前夕，到这个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跟这个欧阳雨倩就聊他这个话剧《潘金莲》要不要重新上映的问题。哎，这里边呢，这个欧阳雨倩还是坚持当年那个观点，武松固然厉害，但武松只是一个封建英雄，那不值得歌颂。周恩来这么一个五四运动的扛大旗的人啊，他们都是五四运动培养的青年小将啊，对吧？居然不同意欧阳雨倩的观点。他说，欧阳老啊，你说武松是封建英雄，这一点我肯定不同意。而且纠结到就是潘金莲，他是与西门庆通奸呢，通奸之后会合奸夫，杀掉这个武大郎，那周恩来当然更不同意了，对吧？回头哪天邓大姐一高兴把总理给抹脖子了，那还得了，是不是？所以肯定不能同意。当然邓大姐不是潘金莲啊，因为这个原因就不解释了啊，因为潘金莲长什么样，邓大姐长什么样，这完全没有可比性。邓大姐长了一张革命的脸，对不对？那潘金莲能比吗？你看看以前央视都让什么人演潘金莲，什么王思义啊，还有那姓甘的那女演员，对吧？那长什么样啊，对不对？但是呢，欧阳雨倩他们当年啊，在演这个潘金莲，1926年演这个潘金莲的时候，支持这个剧的这些人，他有一个观点，就是刚刚我说的瑞典那位女作家艾伦凯的观点，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就是说潘金莲跟武大郎结婚，他是一场不道德的婚姻，知道吗？哎，缺德。而且这里边还涉及到一个性同意的最初的版本。哎，就是说人家潘金莲不爱武大郎了，人家愿意把这个性同意的权利收回来，知道吧？然后把这个权利下放给西门庆。怎么着？出轨就出轨啊，没办法，只能选择出轨啊。那行，你出轨正确，对吧？你愿意出就出吧。可是你谋害亲夫这个怎么解释呢？哎，1926年也有一个非常牛的解释，就今天这个人都想不到。潘金莲之所以选择啊干掉武大郎，完全出于正当防卫。哎，大家一听这个就迷糊了，我怎么正当防卫？武大郎也没说要啊这个宰了潘金莲呢，但是武大郎说了一句话，对吧？大家记着，武大郎病在床上，他说了一句话，说什么？他说：“你们啊，就这么干吧，等我兄弟回来，我就告诉他，啊， 我看你们到时候怎么收场。哎，这就属于武大郎主动威胁潘金莲的生存权，所以潘金莲就要自卫。她一个弱女子，她怎么自卫啊？对吧？她就得联合西门庆，联合王婆。王婆也是一个自由女性啊，对吧？一生都不结婚呢，为了自由而奋斗啊，哎，无儿无女嘛。所以两个自由女性合在一起，把这个万恶的武大郎给干掉了。就这么一个逻辑，知道吧？所以他这个逻辑，大家看一下，一百年了，跟姚晨力捧的这部电影的逻辑实际上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咱们中国这一百年，从1926年走到2026年，这就是咱们经常讲的环路，知道吧？从起点到终点，从终点再回到起点，大家做的都是环路。所以你看北京那个划分非常准确，二环、三环一直到六环都是环路。别看那么远，七环、八环、九环、十环，它最后它还是回来，知道吧？还是回到紫禁城的啊周围。哎，循环场。所以大家不要恨自己年轻，哎，说我没赶上五四运动啊，对吧？我没赶上辛亥革命啊，甚至我没赶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啊，不用着急，哎，肯定让你赶上，早早晚晚啊。范伟说他早早晚晚，哎，所以这部电影啊，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电影本身了，它反映了一个中国历史的啊最基本的常识循环。哎，只不过呢，当年的欧阳雨倩这些人呢啊都变身了，变成现在的这些啊。那么这里啊，我要给大家介绍几个更有意思的合订本。咱们先说这个瑞典作家艾伦凯。这个瑞典啊，这个国家现在变得这么左，实际上一点都不奇怪。你从艾伦凯的这个在他们国家这个地位里，大致你就能判断出来。艾伦凯的亲爹啊，就是他们瑞典国会里非常激进的一位议员，所以他的这种先天教育啊，就已经奠定了他这种基础。而艾伦凯本人，他不是一再强调吗？啊，在整个这个婚姻、爱情、家庭当中，最重要的是爱情，对不对？没有爱情的婚姻，哪怕有法律手续也可以不承认的。可是呢，当他自己后来追求一个比他自己大十来岁的这个男士的时候，他的这套观点不用了，他要求这个男士必须离婚。按说不需要离婚呢，对不对？你这只要有这个爱情就足够了，是吧？哎，但是这男的呢，他说他不能离婚，因为他老婆对得起他。哎，咱们就谈谈恋爱，你要不愿意谈，咱们就分手。这艾伦凯呢，就分手了，以后一生啊也没结婚，无儿无女。哎，这么一个。那么咱们再来看中国的编这部潘金莲戏的欧阳雨倩老先生。按说他是接受了新思潮啊，搞这么一部话剧，潘金莲都给洗白了，对不对？可是呢，他居然啊走的是包办婚姻这条路。他娶的这媳妇儿啊，居然也姓刘，叫刘运秋。这是一个出身于封建大家庭的所谓的大家闺秀。用欧阳雨倩的观点，这叫封建闺秀，对吧？武松都是封建英雄，那他老婆出身于封建大家庭，还不是封建闺秀吗？可是就是这位封建闺秀啊，刘运秋照顾欧阳雨倩照顾的非常好。哎，一直把老头送走，老头对这个妻子刘运秋特别满意。而且还发生一件事儿， 啊，更有意思，欧阳雨倩跟刘运秋生了一个女儿，但是欧阳雨倩啊，你别看她自己在那喊啊，什么新思潮啊，啊，什么爱情至上啊，哎，她认为啊，他们夫妻俩没有儿子，这叫不孝啊，知道吗？他就把自己亲弟弟欧阳建筑的儿子欧阳山尊，就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创始人蒲春心呢、啊、这些仁义的这些头头脑脑经常怀念欧阳山尊，哎，就是这位老先生2009年去世的。就欧阳雨倩把欧阳山尊从他弟弟怀里给抢过来了，过继给他作为他的儿子。所以现在大家看这个互联网都一介绍，就是欧阳山尊的父亲是中国著名戏剧家欧阳雨倩，中央戏剧学院第一任院长欧阳雨倩。所以大家看吧，这就是左派，知道吧？嘴上说的天花乱坠，实际上轮到他们自己，他们非常清楚，哎，什么好什么坏。这时候我们又要讲一部老电影《苦恼人的笑》，上影拍的，那里边有一位宋书记造反派啊，羞辱这个医学院的这个老教授。可是等到宋书记自己出车祸的时候，做手术的时候，他点名让他羞辱的那个老教授给他主刀。为什么？他知道那个老教授技术好，这个时候他不讲政治正确了。所以你看到了吧，这就是左派，说一套做一套，这就是中央一直强调的两面人，知道吧？为什么要搞掉两面人啊？就是这么一帮东西。这是欧阳雨倩，咱们再看他这个宝贝儿子过继来的欧阳山尊，这也是坚决主张潘金莲话剧进行再一次公演的这么一个人，也是大左派。哎，可是他找的这媳妇儿比他小20岁啊，他这媳妇儿啊，到家里以后，一开始欧阳山尊的这个妈亲妈呀，啊，不让这媳妇儿上桌，不让他参加欧阳雨倩的追悼会。为什么？因为他们家里恪守着封建的教条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欧阳山尊找的这小媳妇儿没给他生孩子呢，你进不了咱们欧阳的大家门。哎，这媳妇儿叫徐静媛，这徐女士啊，人家不哼不哈，咣叽咣叽，连续两个咣叽，给欧阳山尊生了两个儿子，把这欧阳雨倩的老伴给乐的，马上让媳妇上桌了，必须上桌。哎，这种事儿要放在今天，肯定被骂死，对吧？都犯了多少个致命的错误了啊！女性不能上桌啊，因为没生儿子而不能上桌，对吧？大家想想，这种愤怒，那用鲁迅先生话讲，那就是出离愤怒了。哎，但是这就是活生生发生在欧阳山尊家里的事情，而且就这位徐静媛小媳妇儿生了两个儿子之后啊，文化大革命来了，欧阳山尊被斗的是七荤八素啊。人家组织上找这徐静媛说，赶紧跟这个老家伙离婚吧，他完了，死老虎一个，你趁着年轻啊，改嫁吧，嫁给革命造反派。徐静媛不干，徐静媛说，就说一句话，欧阳在哪儿我在哪儿，大家听一听，这不是臭气熏天的封建礼教吗？从一而终啊，对不对？这不就是守节吗？给自己这个已经被批臭了的丈夫啊，守节， 这还得了？但是就这么守着。而且这个夫妻两个啊，他们在一起生活几十年啊，不是没有矛盾。这个周围人介绍过，欧阳山尊这个人属虎的，而且这个人脾气非常暴啊，经常嗷嗷乱叫。这妻子徐静媛有时候就憋不住了，不过了啊，喊什么喊啊，咱们街道办事处见，现在叫民政局见，那时候街道就办离婚啊。欧阳山尊说谁不去谁孙子，走，两个人就一起往街道办事处走，越走越慢，最后俩人互相看一眼，算了，回家吧，这事儿就翻篇了。欧阳山尊住院，徐静媛不吃不喝，衣不解带的伺候。这徐静媛喜欢睡觉啊，尤其喜欢睡这个早觉。欧阳山尊早早起来啊，拿个小板凳坐在门口，哎，搞清洁的人一出来，欧阳山尊就赶紧跑过去说，请您动作轻一点，我媳妇儿睡觉呢，他怕吵。你看这就是夫妻啊，人家说少年夫妻老来伴，讲究的是什么？互助互谅互让，就是相互理解嘛。过日子哪有不磕磕碰碰的，有一点碰撞就街道办事处见啊，那不是自由啊，那是放弃责任啊。所以当年鲁迅啊，大家看过这个鲁迅全集第一卷，这个坟里边收录了鲁迅的一篇重要文章，我之节烈观。就鲁迅大家知道，咱们上中学学过那课文啊，祝福嘛，祥林嫂啊，鲁迅是通过祥林嫂控诉这个吃人的礼教嘛，所谓什么好女不嫁二夫啊，这套腐朽的观点鲁迅是坚决反对的。但是鲁迅反对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没有必要为死去的丈夫守节，这个丈夫不在了，你该嫁人嫁人，对吧？为死人守节，为什么？鲁迅的《我之节烈观》里边讲的就是这个中心思想。国家亡了，统治者都不为国家守节啊，鼓励我们这些老百姓普通人为国家殉难殉节，这不是荒唐吗？老百姓能卖国吗？老百姓有这个权利吗？最应该守节的是这些帝王将相宗室爵罗，可是他们守节了吗？对吧？反过来要求我们这些普通人弱势群体去守所谓的节，他们明明不爱国却要求我们爱国，这就是鲁迅的我之节烈观最主要的思想。所以鲁迅在这篇文章里有一句话，鲁迅说，我声明现在鼓吹节烈派的里面我颇有知道的人，敢说确有好人在内，居心也好。看到了吧，鲁迅脑子是很清楚的，他知道这些啊，他反对过的最典型的鸳鸯蝴蝶派，这是民国初年非常有名的一个文学派啊。鸳鸯蝴蝶派里边有五虎大将，我说几个人大家恐怕都知道。第一个张恨水，对吧？张恨水的金粉啊，金粉世家吧，到今天还在演，陈坤不是演过吗？对不对？哎，还有周寿娟，中国最有名的盆景专家。张恨水、周寿娟他们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就是针对这个所谓的封建婚姻和自由婚姻，他们有一个独到的看法。什么看法呢？我给大家念一下啊。他说实施所谓的，记住啊，所谓的自由婚姻还不如维持原有的婚姻模式。这话今天要讲肯定炸了，对吧？为什么？ 张恨水、周寿娟他们进一步认为，原有的婚姻模式虽然可以造成个人情感的伤害，它是可能啊造成个人情感的伤害，但不会伤害社会风气。这话大家听一听，如果人人都可以抛弃家庭不要责任啊，就为了弄钱弄彩礼啊，捞一票就走，那请问这个社会风气会变成什么样？那就是人人都变成鸡贼，遍地鸡贼，对吧？这个社会就自然就是腐朽堕落的社会啊。所以鸳鸯蝴蝶派这些人当中的张恨水、周寿娟，就是鲁迅所说的确有好人在内，居心也好，知道吧？当然了，这些人的观点在今天肯定被骂到体无完肤，而且周寿娟本人也被大左派张春桥给害死了。所以大家看一下啊，上个世纪欧阳雨倩这些新左派的崛起啊，到了公元1966年之后，被更加威猛的红卫兵小将、造反派女将们所淹没、所吞没。欧阳山尊呢，就被暴打嘛，哎，对吧？那么现在我们也仍然有理由相信，眼下的这种啊非常左的思潮，也一定会被更左的思潮所代替。你就是应了那句话，别看今天蹦得欢，药房以后拉清单呢、啊。就是以后迸发出来的这个左的这个力量比今天还要强大。就是对付左怎么办？只有用极左。这是历史啊，这也是常识。所以为什么江西啊农村的那位姓刘的非常朴素的妇女，她说了一句名言，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对吧？所以啊，大家今天看姚晨啊很激进，正常，因为再过多少年以后，你会觉得姚晨都属于保守派。好了，今天咱们这话题就说到这里啊，再见。